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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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在今天的情感交流站，我要借着旧约的箴言第七章的一到五节这短短的经文里，我们来思想新的问题。您知道神要我们把他的话记在心里，这不只是记在心里，其实神的意思是将我们的心好像一块石板一样的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这样呢，神的话就不会被风吹日晒，时间过去了人就忘记了，刻在心板上就不会忘记，因为神也将我们刻在他的心板上，所以真理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样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带着神的智慧。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智慧，就像箴言第七章的第三节说，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我们都知道心是主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这个心受到了约束，受到了管理啊，人就不会胡思乱想。也就是说，人的心受到了正确的指导，那我们就懂得该如何做。就像使徒保罗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七八两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人在信主以前，我们都是追求名利富贵，而且也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益处，因为我们有了名利富贵会增加我们的本钱，也可以说我们所到之处该骄傲的时候我们可以骄傲，我们可以自意，这个世界的荣耀在我们的心里占有极大的地位。但是呢，当保罗，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了主，那么主的话，主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指引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以前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处的，其实对我们是有损害的。那当然我这么说呢，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不见得同意，他们认为那这样是不是每个人就不必努力了？其实不是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做自己该做的事，负自己该负的责任，无论是对家庭，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朋友，在教会里，在社会里，为国家，为百姓，都应当要做我们该做的事。只是这些事不是我们唯一要追求的，在基督里我们发现最宝贵的是耶稣，因为他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最终之乐。您知道人在受苦的时候还以为是快乐的事太多了，有人认为能够大口的饮酒，大口的吃肉，那真是太爽的一件事，怎么知道医生听了以后，医生都吓坏了，不可以大口的喝酒，也不可以大口的吃肉。当然并不是完全不能吃，而不是以吃肉喝酒为乐。人呐，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吃好的吃坏的也都是一餐，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真的是大鱼大肉你放在前面反而吃不下，清粥小菜反而能够开人的胃口。所以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什么是人类认为最喜乐的事？这个是跟心有关，心里喜乐全身就舒畅，心里苦闷了 就是吃大鱼大肉也觉得难以下咽，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它要医治我们医生无法医治的心事。最近接二连三的又听见好几个很好的姐妹弟兄他们被主接去了，我们舍不得呀。这种接受死亡对我们来说它依然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眼光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认识在永恒里的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就是我们可以活着有盼望的原因。而这些个盼望我们的神都写在圣经里，所以我们要感谢在1450年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名字叫做约翰尼斯古腾堡，他发明了印刷术。这个印刷术一发明啊，让全世界各地的人在识字啊读写方面大大的提升，而印刷术也迅速的传播给社会宗教各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古腾堡他出版了第一本的印刷版的圣经，您看至今以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得到圣经，就是因为印刷术的缘故。以前的圣经都是有抄写员煞费苦心的用手一个字一个字的誊写，经常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写完一本。但是随着这个活字印刷术，您看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许多的印刷本，现在用手机更有电子版的圣经，更是方便了。这一些个方便是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他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神不只是要我们用眼睛看，更要我们用心看，而且把神的话记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共读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经文，那就是箴言第七章的1到5节。共读完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主题，要刻在心板上。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第七章的1到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刻在心板上。圣经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箴言第七章是所罗门王特别写给他的王子王女年轻人的一封家书，他在这里用的比喻好像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让我们看见一个年轻人如果是在情欲的路上不听劝告，他最后是泥足深陷，以致是走向死亡。这又好比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远离死亡，但是还会继续的有各种 不同的试探引诱我们，并且在情欲这一方面来破坏人，来缠绕人，叫人身败名裂。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神为我们设立了许多的红绿灯。红灯是告诉我们停下来，不要往前冲，前面有危险，不是你该走的路。当你看到绿灯的时候，你再走。像这种红绿灯的观念，对于今天的我们，谁不明白呢？但是假如我们没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来注意现在是红灯啊还是绿灯啊，这样什么能够保守我们的脚不走去闯红灯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不要远离神的话。当一个人远离神的话，他就失去了神话语的保守，他最容易陷入到罪恶的试探引诱的里面。假如一个人遵守神的话，他必定会蒙神保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你听见了，存在心里，又付诸行动，神说我必保守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登山宝训，岂不是对我们说，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这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造在磐石上，但是听见不去行的就很危险了，等于是他把房子造在沙土上，因为房子很容易倒塌。那今天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呢？基督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看神与我们同住，我们就没有危险。这样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让神到我们那里去与我们同住呢？就是听见神的话又遵行。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成为我们的保守，成为我们的力量，一个抵挡诱惑的力量。就像第七章的第一节圣经说，我儿，你要谨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神的话我们记得住吗？很多人说，我的记性不好，我这一生啊，该记的事好像都忘了，有一些不想记的事又忘不掉。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我们所学的东西多得不可想象，但是如果都能够记得，那该多好呢？我们就是记不住，所能够记下来的也都是极小的一部分。您知道吗？我们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不记得的大约是我们选择不想记得它，可能它是应该记得，可是我们的选择就造成了我们的结果，结果记不住，或者是结果记住了。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将神的话记住。圣经还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接着圣经说，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这句话神不是和我们商量，而是神直接下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要我们昼夜的常常思想神的话，而且有了神的话就要把它记在心里，记在心里实践出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圣经说，遵守神话语的就得存活，这样我们就应当要遵行神的话语了。神的话语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它会提升啊我们的灵性，它一定会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岂不是都羡慕基督的圣洁善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像我们的主。神要塑造我们，神要求我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因为若是不顺服又不爱慕神所说的话，那如何能够让神来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荣耀神？因为这样做我们就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能够得着神那个永远的宝贵的生命。神还要我们保守神的法则， 好像是保守眼中的瞳仁，瞳仁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那么既然神的话像是眼中的瞳仁，那么我们就应当要保护它并且珍惜它。在新约的路加福音11章，主耶稣解释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光明之灯，它能够使我们全身嘹亮，因为神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整个人也就是活在光明里。这么说，神的话我们遵守了，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跟以前不一样吗？一定不一样，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将神的话成为变成我们的动力。神的话使我们不只是有清洁的良心，更使我们的头脑变得十分的聪明。我们经常的练习活在神的面前，神也会帮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操练要怎样活得更像基督。神所说的话也会帮助我们活在那个安全的范围里。问题是，我们对于这些维持我们生命秩序与安全的法度，会喜爱觉得合理，还是觉得不合理，产生恶感呢？如果今天叫我们做事的人是我们心中最爱的人，无论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努力的出大力气，冒最大的危险也要达到他的要求。但如果我们对于说话的人，对于下命令的人，心中不是很喜欢他，我们就不会心甘情愿的去做，反而会认为这个命令是个重担。今天我们看神的话，为什么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爱听神的话，喜欢读圣经，又喜欢互相的分享研究神的话呢？因为神对我们说话是父亲对儿女说话，对儿女的要求。神说话的对象不是奴隶，对奴隶说话就命令他，但是神对他的儿女说话，在爱中他来要求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心里面就会受到感动，而且越是读神的话，就是越靠近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更乐意来遵行。从我们信仰的历史上，我们会看见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殉道者，他们因为爱神而听见神的命令，甘于冒险，他们不怕牺牲，这都是因为被主的爱所激励了。同时我们发现神的话是极其的有智慧，他了解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对于我们每天的生活，神所给我们的话就好像是活的一样，每一天的生活内容不一样，神的话就有保守也有安慰。神让我们从心里面愿意遵行，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神的儿女。我们的神当然知道他的话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所以神说就系在你的指头上，好像是戒指一样的哈。这个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提醒我们的身份，提醒谁是我们的父，提醒我们的奉献，提醒我们是新造的人。神说将他的话不只是系在指头上，还要刻在心板上。为什么刻在心板上呢？因为在心上面才能够主宰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属于主，将自己奉献给主，并不只是话语和行动，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不能够胡思乱想，我们要默念神的话，神的话就会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导，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我们若是真的愿意这么做，我们的神可是认真的，圣灵可是认真的，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塑造我们成为最有智慧最有荣耀的人。因为神是荣耀，只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多一份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多一份主的荣耀，这岂不是我们的心愿吗？接着我们来看第4节，圣经说，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为什么在这里智慧变成亲人了呢？我们都知道，智慧就是神的话，也就是神自己，也就是真道，真正的道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主耶稣当然是有至高的智慧，这个智慧也表现在他那个纯洁的爱的性格里。我们的主耶稣真是无比伟大的救主，当人把犯罪的妇女带到他的前面，又控告这个妇女是在犯奸淫的时候当场捉到的，主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任何的问题，他只是在地上在灰尘里面写字。他是那么样的敏锐，他是那么圣洁，但是我们看见主在处理这个事情上又是那么的感人。他对犯罪的妇女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女说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您看这个感情，这个圣洁，这个纯情，真是感动人呐！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就是他自己。有人说，如果在一个男子的身上能够找到像妇女一般的温柔关怀的同情，而且同时他又具有属天的能力与尊贵，您说这个男子是多么的尊贵，多么的吸引人呢？这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没有了这个目标，人生就成了虚空的虚空了。
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爱的生命，指引永恒方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世界第一盏光，
信靠他的走出黑暗，
有他今天就会更好，
有他永世都有依靠。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他是世界第一盏光，
信靠他的走出黑暗，
有他今天就会更好，
有他永世都有依靠。
耶稣现代人的希望，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他给人新的生命，除去罪恶捆绑。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耶稣现代人的希望》。现代人，现代的人科技很发达， 现代的人有手机所到之处很方便，现代的人应当是有更多的时间，可是我们发现现代的人好像比以前更忙了。我们有很多的机器帮我们洗衣服煮饭，有汽车为我们代步，可是我们更忙了。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有一个电话，随时可以与别人有联系，可是现代的人更孤独了，孤独的人更多，寂寞的人更多。我们知道长期处于孤独的人是容易生病，所以有不少的人他们养一个小小的动物，像一只狗啊一只猫啊，他们跟狗和猫相依为命。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爱。可是人最需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是近年来在都市调查当中发现，独居的人口不断的增加，离婚率不断的上升，结婚率却是不断的下降。与此同时，我们就发现那个社交媒体，就是在网络上交朋友啊，还有宠物店的生意却是蒸蒸日上，发展的非常蓬勃。因此许多人在媒体上交朋友，他们用的都是假照片假名字，所以人与人之间还是不能够真诚的坦诚的交往。但是我们都知道人需要爱，可是人很矛盾，虽然需要爱，却难以维持无私相爱的关系。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人有心眼儿，很多人心眼儿太多了，人会骄傲，会自私，会诡诈，而且充满了贪婪恶欲，极度不义，有一点不喜欢就毁谤怨恨，而且不爱真理，偏向邪恶。简单来说就是人真是罪人，所以罪人与罪人相处，怎么能够不会彼此伤害，彼此抱怨呢？那这个问题如何的解决？解决的方法不是孤立自己，也不是以虚假的关系和宠物来取代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今天社会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呢，有许多人躲在家里，在电脑前面交朋友，都不是真的朋友，许多人上当受骗，有人出声了，有人没说话。若要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我们就带来和平、相爱、善良。只要我们肯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接受基督就可以开始我们真正的新生活。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主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